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我们在之前很多次已经讲过了，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带领脱离埃及的奴役，经过旷野的旅程，然后在西乃山那个地方与上帝立约，上帝在那边颁布十诫，颁布约书，也在那里跟以色列人立下了西乃之约的这个立约的礼仪。接下来呢，一共是从出埃及记的25章，接下来一共有十几章都是讲到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在那边建造会幕，成为他们敬拜上帝的场所。上帝呼召摩西上山，把建造会幕的蓝图启示给他。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那个地方，西乃山是他们敬拜上帝的场所，可是西乃山终究不是他们出埃及的最终的目的地，西乃山只是一个暂时的圣所。他们离开西乃山之后，经过旷野的旅程，甚至一路前往应许之地，在应许之地上面也有好几个世纪，他们还没有自己固定的一个敬拜上帝的圣殿。在这几百年中间呢，他们有一个移动的圣所随在他们中间，这个移动的圣所就是会幕。会幕就是成为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过了西乃山之后到应许地之前，他们整个旅程当中敬拜上帝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看圣经里面，特别是出埃及记25章讲到这个会幕，就是成为以色列人他们整个旷野旅程中间一个移动的圣所，敬拜上帝的中心。这个会幕呢，其实在圣经的希伯来文里面一共有好几个不同的字来讲到它，每一个都各有不同的重点。不过我们中文一般呢都是把它翻译成为会幕，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就跟大家看到至少有四个字呢是讲到这个会幕的，各有不同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为帐幕，就像一般的帐篷。以色列人他们在地上，特别在旷野的旅程当中，他们都是住在自己的帐篷里面，照样呢上帝也就是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帐篷里面。上帝愿意跟他的百姓来认同，上帝自己也住在帐篷的当中。虽然说我们看会幕是一个非常精致华美的建筑，可是呢不管怎么样讲，它还是一个帐篷。我有一次跟我的学生谈起来，我学生就跟我谈到，我们在欧洲那个地方看到有很多的大教堂，中世纪建造的很多的大教堂，好像在梵蒂冈、在米兰、在德国的科隆、在这个西班牙的巴塞隆纳，这些地方呢都有大教堂，金碧辉煌，非常的雄伟。跟会幕一比起来呢，就发现到会幕即使再精致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帐篷，跟这些大的教堂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我们就看到上帝就乐意这样子住在他的百姓的当中，跟他们一起来居住。帐篷是移动的，而且不是永久性的建筑，也象征摩西所建造的这个会幕呢只是一个地上移动的圣所。上帝借着会幕就一路与以色列人同在，正如以色列人住在帐篷中间，上帝也与他们认同，跟他们就居住在一起，与他们亲近，就在他们的当中。不过圣经里面呢从来没有讲到说耶和华是住在帐篷中间或者住在会幕里面， 只讲到说耶和华借着会幕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第二个重要的词呢，就是居所。这个居所呢，是讲到上帝在人间暂时的一个居所，与他们同在。这个就好像一个君王，他出去就有一个驻庇的所在，那个地方只是他暂时居住的地方。在圣经里面用来另外一个字呢，来形容他，就好像上帝暂时停留的所在，好像在这西乃山顶上面，耶和华的云彩就停住在西乃山顶，那是他暂时的一个所在，而不是他永久居住的所在。上帝在这个会幕中间的暂时的居住，最明显的象征呢，在会幕里面就有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的上面就有云彩降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个是在里面的象征，一个是在外面可见的象征，都代表说上帝就住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这个荣光住在会幕的里面，就预表后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有讲到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上帝的恩典与真理。第三个用来形容会幕的名词呢，就是圣所。这是特别分别出来的一块地方，一个区域。这是讲到说上帝他居住的所在，就是一个分别为圣出来单单归属于神的一个所在。其实不是讲到说这个地方是圣的，或者说那个地方是圣的，而是讲到说只要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圣洁的所在。上帝居住在这个帐篷的里面，这个帐篷或者它的整个的范围就是称为圣所。其实我们在之前也曾经提过，摩西在旷野里边遇见上帝向他显现，那原本是一个野地，但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呢，有上帝在那边显现呢，野地就变成了圣地。照样这个帐篷它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帐篷，其实经过一些特别的装潢，但是还是一个普通的帐篷，但是呢因为有上帝住在这里边，这个地方就被称作是一个圣所。最后一个呢，我们才是讲到这是会幕。会幕呢，这个会不是讲到聚会的会，而是讲到约会的会。所以这个会幕在出埃及记的第29章42节里面就讲到，这是耶和华与摩西还有他的百姓相会的所在。上帝的这个地方呢，跟他们来启示他的真理，颁布他的律法，吩咐摩西各种的命令。所以这个成为这个会幕呢后来最常用到的名称。所以我们今天一般称作这个会幕呢，其实就是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人或者以摩西做代表跟他们相会的所在，或者一个约会的地方。所以我们以上就讲到这个会幕，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一共用到四个不同的名称。一个就是帐篷，就是讲到它的用作的一个性质。再讲到这个居所，就是讲到是上帝暂时居住在人间的一个地方。第三个呢是圣所，讲到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圣洁的所在。当然我们人呢来遇见上帝的时候，自己就必须分别为圣，过一个洁净的生活，这样才能够跟这位圣洁的上帝能够来相会。最后一个也是最常用到，就是会幕。所以会幕最主要的功用呢，就是上帝跟人相会的所在，上帝在那个地方启示给人他的真理。那我们再看到出埃及记25章的第一段，讲到上帝吩咐摩西告诉他还有以色列的百姓应当怎么样来建造会幕。上帝把这个会幕的蓝图就赏赐给以色列人，上帝也把建造会幕的材料告诉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当中凡是心中受感甘心乐意的，他们就把这些材料就献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一起参与在整个建造会幕的工程的里面。出埃及记25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讲的是为圣所来奉献，就是根据上帝的吩咐。 这是讲到整个会幕事工的一个引言，讲到人民的参与，他们要献上礼物作为建造会幕的材料。然后也讲到建造会幕的目的乃是让耶和华可以在以色列人当中来居住。最后讲到这个会幕不是按照地上的任何的庙宇或者人的想象来建造，而是根据摩西在山上耶和华启示给他的样式。耶和华启示给他的样式呢，其实根据天上的真帐幕，天上的真圣所，上帝把这个图形把这个影像启示给摩西，摩西再告诉给以色列百姓按照这个蓝图来建造。这里我想到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呢，就是里边提到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献上。耶和华借着摩西发出呼吁，要他们甘心乐意献上礼物，以色列百姓就给上帝很大的回响。他们看到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心受恩感，他们就尽力从家中从自己所有的就拿来奉献给上帝，作为建造会幕所用的材料。其实以下我们主要看到呢，这些建造会幕材料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家庭里面所用到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珍贵的材料，或者是珍贵的宝石，那是可能是他们的一些珍藏。但是呢，基本上面都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间他们自己的帐篷里面所用到的材料。所以上帝一看到你自己所有的你就献上，上帝就悦纳。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来看到里面分成几个大类，一种呢是属于金属，一种是属于动物，还有一种就是属于植物，还有一些呢我们称作一些的宝石。金属呢就是包括有金银铜，那时候没有用到铁，当然一般来讲铁呢是比较晚的，金子呢是比较贵重的，银子的价值是稍微其次，铜呢就更其次，但在会幕里面就用到金银跟铜。再有用到一些动物的材料，特别是动物的身上的这些毛来作为纺织编织这个会幕的幔子所要用到的这些线。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呢，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蓝色、紫色、朱红色呢，其实都是讲到这些染料的名称。那个线呢，就讲到主要是羊毛啊。这些羊毛呢，染成不同的颜色，蓝色、紫色跟这个朱红色，可能按照次序呢，就像金、银、铜一样，分别代表它们贵重的这个次序。蓝色大概是最贵重的，紫色呢是其次，朱红色呢是更其次。但即使这样子讲呢，这几种都还是用在一般贵族或者帝王之家所用到的这些染料，所以还是代表象征上帝他的荣耀跟尊贵。那我这边特别先提到这个蓝色线呢，蓝色线或者有些人把它翻译成为深紫色，这是一种蓝色羊毛，用一种在海里边的贝类，它这个贝壳上面有这个蓝色紫色的这样子的染料呢，用这个上面来作为染料的一个把这个羊毛呢染成了蓝紫色。紫色线呢，这是用另外一种东西来染色的。这些衣服如果染成了紫色，一般也是代表给这些王公贵族他们比较有财富的才能够用这些的染料做的衣料呢来做他们的装饰。出埃及记里边特别讲到会幕里面的幔子、圣所的幔子、还有门帘、还有大祭司的以弗德都用到这些紫色线做材料。朱红色线呢，它可能是一种有这个分泌红色的染料，这种红色的虫用它的这个分泌液呢来作为染色的这个材料。这个一般当作放在像牛膝草或者是放在幔子里边呢染的那个线。所以主要是三种颜色，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他们用作建造桧木这个幔子的那个材料，这些都是本身就有颜色，然后呢纺成那个不同的颜色的线，然后把它滚在一起，有点像我们看像近代的那个印象派的画。印象派的画呢，就是把这些原色就是一条条的放在那个地方，但是远看呢就得到一些特殊的效果。所以这个幔子呢也是一样，它不是全部一样的颜色，而是用不同颜色的线把它编织在一起，变成美丽的图案。还有这个细麻布，细麻布呢，这是从埃及那边进口的昂贵的布料。大祭司呢平常穿着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这个彩色的袍子，但是在赎罪日那一天呢，只有用到穿那个白色的细麻布的袍子呢，内袍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这个细麻布的袍子呢，是让这个大祭司在那边侍奉的时候，他比较能够通风，能够透汗，让他在那边侍奉的时候不会太热。再有，在这个会幕的外面外层呢，就是有罩棚，其实一共有四层，最外面一层呢是海狗皮，然后里面有染红的公羊皮，在里边呢有这个山羊毛的那个幔子，最里边一层呢才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那个幔子，幔子上面呢在有这个基路伯的这个样，基路伯呢是这个天使的样式。那桧木里面它的整个的这个大的结构呢，是用这个木头做成那个板子，板子呢做成这个它的主要的结构，我们一般称作木板。这个桧木的板子呢，就是这个木板呢，它这都是用皂荚木来做。皂荚木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中间能够找到的最好的这个建材了。其实它最重要的呢，就是质地坚硬，但是重量很轻，让以色列人做这个木板呢，他们随时可以拆迁，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这个皂荚木我们今天在西奈的旷野上面还可以看到，有人跟我们讲到呢，这皂荚木你可能在地上看到有10尺，在地底下呢至少有50尺到100尺，它的根是非常非常长的，就让它能够从更远的地方能够吸收这些的水分，让它在旷野、沙漠、干燥的地方依然能够屹立在那里，能够长得出来。所以这是在以色列人在那边他们能够找到最方便的材料，就拿来建造桧木。我们在讲到桧木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到过去很多人是用灵异解经的方式，讲到这个桧木每一个细节都可以用来代表耶稣基督或者讲到教会，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解释的时候呢，这样子的讲法没有错，但是我们更要注意到说，在讲到这个预表的讲法的时候呢，更要先从这个桧木本身它的原则来看到它。这个桧木每一个物件都有它自己的原则，那么我们在今天讲解的时候呢，就一样一样来跟大家说明。那我在这个讲解当中也会放一个桧木的模型，它的图片给大家看。这个桧木的模型呢，当然就是已经离开摩西那个时候已经都3000多年了，那么里面有很多还是出于人的想象。那我们根据圣经里面的这个记载，再加上一些的揣摩，大概就得出这样子的桧木模型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看到最美丽的一个，也可能是最接近原来的这个摩西的记载的一个。不过我们当然还是要注意呢，在这个模型里面到底还是只是一个模型，可能跟当初摩西的那个会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我想这个模型可以帮助大家能够对于这个桧木的状况能够比较有点印象，可以了解。因为一般来讲呢，我知道说很多人读桧木的时候就说，哇，惨了惨了，今天我们要读桧木，这个桧木呢读起来又枯燥无味，又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篇幅又那么长，但是我们看这些桧木的模型呢，对我们或许会有一些帮助。 那么有关于会幕里面器具的建造呢，它是从最里面的约柜开始的，从约柜然后讲到这个供饼桌、金香坛，还有这个金灯台，然后再讲到外面的这个祭坛，还有洗桌盆，所以它是从里面讲到外面。但是当这个摩西吩咐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来建造的时候呢，那是先建造外面的部分，然后再建造里面的部分，所以是从外而内。那我们讲到这个会幕的时候，就注意到呢，这个会幕应该是我们从里面一样一样物件来讲到的。那我现在先跟大家看到会幕里面第一个讲到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约柜。其实约柜呢一共是包括三个部分，约柜最底下呢是一个柜子，上面呢是一个盖子，就是施恩座，施恩座上面呢再有两个基路伯，那就是天使，那个基路伯的样式呢就雕在上面，所以它一共是分成三个部分。但是我们一般讲到约柜的时候，就是包含这三个部分啊，整个就是连在一起的，包括底下的约柜、施恩座，还有上面的基路伯。那么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约柜它的名称。约柜呢，我们一般只简单的称它是一个柜子，或者就是一个木头箱子了。只是这个木头箱子呢，它外面啊，里面外面呢，通通都是包着这个纯金，所以让它看起来金碧辉煌。其实真正讲到呢，它只是一个很朴素的柜子，虽然外面包着纯金是很荣耀，但是它的样式呢又是非常的朴素，这代表上帝在我们中间，显示他的本性原本就是如此，他并不是要那个花非常的花俏的啊。上面的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柜呢，它又称作这个法柜。法柜呢是特别讲到在这个约柜里面以后要放进就是两块法板，这个法板是什么呢，就两块大概像巴掌这么大的石板，上面写着耶和华给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十诫，这代表上帝在他们中间设定的律法。这个约柜呢又称作耶和华的约柜，这讲的是从上帝那边来的。那我们讲到它的规格呢，约柜的规格啊，恐怕还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桌子大，它只有大概125公分长，宽76公分，高呢大概也就是只有70几公分，所以是一个很简单很小型的一个柜子，样式不花俏，唯一的装饰呢就是它四周围有这个金的花边。约柜放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所以它的地位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约柜做什么功能呢，我们讲到至少四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个呢就做一个见证，因为有上帝把这个法版赐给摩西，摩西把这法版放在约柜里面，就做一个见证，上帝是与他们立约的上帝，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第二个呢，约柜是上帝显现的地方，在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上帝的荣耀呢就在这个基路伯的上面，在这个两个基路伯的中间。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这是相会的所在，摩西每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就是跟耶和华来相会，上帝在这个地方其实他的真理，上帝也在这个地方就是把他的心意告诉给摩西，摩西按照他的吩咐而行。那么我们讲到约柜它最重要的神学的意义的话呢，我讲到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约柜代表上帝在这个地上的宝座跟脚凳，由于耶和华的荣耀就显在施恩座上面，施恩座就相当于耶和华的宝座，而约柜也就相当于他的脚凳，所以诗人讲到说当在他的脚凳前敬拜，大卫也讲到说我心里有意要为耶和华的约柜建造一个安置的殿宇，作为我们上帝的脚凳。所以这个宝座跟脚凳呢就是代表耶和华是大君王，他在这个约柜上面来治理他的百姓， 也在这个地方发出他的命令。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代表上帝的超越与临近。耶和华在天上，他的荣耀超过诸天，可是呢，他却愿意降杯临到这个会幕的里边。他的荣耀坐落在两个基路伯上面，让他跟以色列人就能够亲近。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显示呢，耶和华他乐意苏尊降贵临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们在这边另外看到了，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到荣耀与简朴。约柜里面是木头，外面包着纯金，纯金代表上帝的荣耀，而这个约柜本身呢，却是一个很朴素的样式。所以这边看到上帝的荣耀跟他的简朴一起在这边就显明，这里也是显示上帝的律法跟恩典。约柜的里边放着上帝给摩西的石板，上面写着十诫。那约柜的外面呢，还要放着摩西五经的这些律法，让以色列人看到上帝是要跟着这个来建造以色列人跟他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也是在这个约柜前面特别就来跟上帝敬拜，这个地方也是上帝启示他真理的地方。所以我们特别有很多弟兄姐妹就喜欢约柜，每一次我们进到上帝面前就是要亲近他，得到他给我们的启示。求上帝赐恩给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